接着看箴言，它的下一个主题我们看的是勤劳和懒惰。这个我们即便大略的阅读箴言，也能够看到他讲了很多类似的这个内容。比如说箴言，他讲了很多勤劳和懒惰的对比。他说到，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殷勤人的手臂掌权，懒惰人必服苦。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懒惰的人不靠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讲的是勤劳的人得有收获，得有富足。比如说，他又说到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不站在下贱人面前。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照料你的牛群。31章说的贤德的妇人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与之相对的，这个懒惰的人则是两手空空，自取其辱，自取其祸。懒惰的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他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的手不肯做工。类似的教导，圣经其他的书卷当然也讲，比如说《传道书》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使徒的教导也是很多人熟悉的。使徒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这个主题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的。说到勤劳的意义，懒惰的危害，这个世上的人都知道。世上也有很多的箴言在鼓励人要勤奋、勤劳、勤勉。不管你是在耕种土地，还是在做工，还是在学习、在经商，甚至说到治国，勤劳都是美德，是通向成功、通向财富的阶梯。比如说，诗人说到：“他说，天道酬勤，甚至劳，劳则富。”我们要谨慎的辛勤的工作，就可以富足。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广大的事业，只有通过勤奋。民生在勤，勤则不愧。书山有路，勤为径。业精于勤，荒于嬉。勤能补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世上不缺乏勤劳勤奋的人。披星戴月的农夫，日以继夜的工人，孜孜不倦的学者，分秒必争的商人们。而且许多人努力之后，他的确他是会有成就。那么圣经所讲的勤劳懒惰和世人讲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两种状态，那两种品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勤劳？怎么样去避免懒惰？所以这就涉及到基督徒关于生命、生活、工作、休闲，甚至它要关系到钱财、奢侈、舒适等等一系列的观念。我们今天只看其中的一小部分。勤劳和懒惰，首先，它指的是谁？指的是人。当然，它偶尔会指代动物。但是说到动物，也是把人的感觉和判断投射到动物身上。勤劳和懒惰说的是人的认知、思维和品格，说的是人对待某件事情，尤其是在做事情时候的状态。既然说到人， 圣经从来不是孤立的讲人。我们常讲，圣经讲人始终是在神人关系当中讲的，是在神所启示的这个救赎历史当中讲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去理解勤劳和懒惰的框架。我们看起初，起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并且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创世纪第二章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在起初这个美好的世界没有犯罪，神所设定的秩序是人要工作，人要工作。一方面它是生存所需，我们可以获得并且享用神赐给我们的食物；另一个方面是要管理全地，享受神所赐给这个世，在这个世界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和美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工作、休息、娱乐，这是完整的一体。伊甸园里，亚当他既有工作，他又有休息，又有娱乐。当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在这样那样一个没有罪的世界，没有罪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罪的人，他不贪图安逸，但是他也不执迷于工作。人在神里面工作，人在神里面安乐，视为美好。但是这个美好是被人的犯罪打破，罪和罪的咒诅临到人和世界。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在这儿有两重变化，第一重是人里面有个罪，第二重是这个世界被咒诅，人不再如起初的美好，世界也不再如起初的美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包括工作、休息、娱乐，都不再是起初美好的模样。由于罪的存在，罪把人和神隔绝开，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工作、休息、娱乐不再是在神里面，不再像在犯罪之前是在神里面的，而且不再是基于信靠神、顺服神，而是出于不信靠神、悖逆神。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他要承受罪的后果。神说的。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人在休息娱乐的时候，也在承受罪的后果，仍要衰老、死亡、归于尘土。在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环境，有不同的工作能力，有不同的内心状态。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工作正当，有的工作邪恶，有的工作轻松，有的工作繁重，有的工作是奖赏，有的工作是惩罚，有的工作是理想，有的工作是噩梦，有的工作是自己的选择，有的工作别无选择。由于这些不同的状态，所以就产生了人对工作、休息、娱乐的不同的态度。有人不愿意工作，只愿意安逸。有的人只想着工作，不想要休息。有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有的人呢，他根本就不需要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说到勤劳和懒惰，我们首先要想的一个事情是。是关于什么的？在什么事情上勤劳和懒惰？ 当然，一般指的是什么？一般指的是值得做的事情、需要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你要努力去做，那就是勤劳；你要不愿意去做，很勉强的去做，那就是懒惰。所以我们谈的这个对象，在什么事情上？什么事情是在值得做的事情、需要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闲来无事，他在那儿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虽然他看起来很忙，但是很少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很勤劳，很少人这么讲。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他要做社交媒体的市场分析，他要看大量的视频，他为工作投入的去看几个小时，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人认为他是。很在勤劳的工作，所以取决于我们所讲这件事情和所勤劳与否和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有关，这个事情对人的意义有关。所以勤劳和懒惰，它讲的不只是一个生活节奏啊，有人忙，有人很闲，不仅仅是人的观感。勤劳是什么？勤劳是要是去做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懒惰是什么？是不去做那些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说到这儿，那就自然，人们对事情的性质的理解不一样。什么是需要做、值得做、有意义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最终对勤劳和懒惰的理解自然也会不同。比如说，我可能觉得说某个人懒惰，没有做某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必要做，所以就根本称不上什么懒惰。反过来也是这样。那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是哪些事情？关于勤劳和懒惰讲的是哪些事情？圣经所讲的勤劳和懒惰是关于神定义的那些。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诗人所讲的勤劳和懒惰，是关于人认为的那些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圣经所讲的是关于人在神面前的生活状态、人对神的态度、人对神的诫命、神的呼召、神的恩赐的态度。圣经所讲的勤劳是向神的。是殷勤的遵行神的诫命，运用神的恩赐，顺从神的呼召。圣经所讲的懒惰，则是什么？则是向神的懒惰，无视神的诫命，荒废神的恩赐，罔顾神的呼召。所以，勤劳和懒惰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义和罪是有关系的。勤劳指的是做正当的公义。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去做罪恶的虚无的事情。勤劳是努力，但是不是在努力的去犯罪，不是在努力的去追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同时，懒惰它不只是一种性格，也不只是说啊某些人有某个缺点。懒惰在圣经所定义的这个框架内，它是罪。而且一个人他如果是在勤劳的犯罪，在属神的层面，他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懒惰。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所讲的他的标准是什么？他不只是一个人在外在的一个忙碌和清闲的一个状态，而他又是他所讲的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神所设定的那些标准的，神定义的那些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神定义的这些事情有哪些呢？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人的生活的这些物质条件；第二个是关于人生命的属灵的状态。我前面说过，神在创造中设定的秩序是什么？是人要工作， 亚当在犯罪之前要工作，在犯罪之后仍然要工作。基督徒需要工作，最基本的是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要供养自己的家人、亲人，并且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周围的人。当然，这不是要强迫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去工作，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从事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工作时长，而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出现使徒所批评的那种状态，说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他说，有些人是白吃人的饭，好厌恶，不看顾亲属，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连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都不管，所以这就是有些人他贪爱这个安逸，厌恶工作，不想工作，把工作、把责任都当作负担，不供养自己，不供养自己的家庭，不看顾自己的亲人，甚至就像箴言所讲的说，箴言讲到说，有些人懒惰到什么，只想躺在床上，连吃饭都觉得麻烦。箴言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的人在床上也是如此。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不起来。懒惰的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法。眼前就有食物，但是他手都不想动一下。所以这是一种情况，人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工作。神给我们的诫命，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还有什么？还有属灵的工作，关于神，关于属神生命，关于侍奉神，关于神的事工。这个圣经当中也讲很多，你们要谨慎，谨殷勤保守自己的心灵，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使徒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就提摩太讲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都是关于神、关于属灵的生命、关于如何去侍奉神、关于如何去做神所托付的这些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什么是圣经所定义的这些值得做、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它有物质的，它有属灵的。我们不应当因为关注物质的需要而忽视属灵的工作，也不应当以属灵为借口而忽视物质的需要。我们要殷勤的对待神给我们这个完整的诫命和呼召。下面我们就分别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当然就是懒惰，这个我们可以从性格、心理、社会关系各个方面去分析。但是这不是我们在这儿要做的，因为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是，仍然是我们常说的神人关系。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态度。懒惰有各种原因，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出于一种错误的信靠神，出于一种虚无的信靠神。有些人懒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认为他在信靠神。比如他说：“我信靠神，所以呢，所以我就等神的恩赐。我不信靠我自己呀，所以呢，所以我不需要努力。我一努力，不就是在信靠我自己吗？我专注在神，我信靠神呢，我专注在神的工作，所以呢，所以我就没必要去顾虑我的家人和我对其他人的责任。”所以有些人懒惰呢，他自认为他在信靠神，他认为一动不动的等待是最纯真的信靠。这种所谓的信靠当然是荒谬的，就像一个农夫说：“好，我信靠神，但是他不耕田、不播种、不收割，然后就等着食物自动的到自己的嘴边，这不荒谬吗？”信靠神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我认为神应该怎么样，神就应该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我要按照神的话语和旨意去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是什么？是农夫要 耕田、播种、收割，然后神通过这些工作去赐人丰收五谷。所以，一个农夫他既然说要信靠神，他就应该按时的、辛勤的去耕田、播种、收割。同样的，神赐人智慧，但是神也要人殷勤的、恳切的去寻求神的智慧。是神建立教会，神也要牧者殷勤的牧养教会；是神建造基督徒，神也要求基督徒殷勤的追求在神里面的建造。所以，信靠神不是懒惰的借口，因为懒惰他只是在名义上信靠神，他没有真正的信靠。这种信靠就像什么？就像希望天上掉下食物，天上掉下财富。他信的不是神，他信的是一种莫名的运气。有人说，圣经不是说神随己意行做万事吗？圣经不是说神说成就成，命立就立吗？那和我努力不努力有什么关系？我如果是我努力，然后神才赐给我。那还是神随己意行万事吗？的确，神当然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神是说成就成，命立就立。但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不是人所想象的那种随机、偶然和运气。神隐秘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也无需知道。神显明的旨意已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职责是按照神显明的旨意去行事为人，去信靠神，去寻求神的恩典。信靠这个信实恩慈的神必然成就他的应许。就像摩西说的：“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我们具体去推敲神如何随己意行做万事，而是什么？而是要明白神的启示，要明白神显明的旨意。神显明的旨意是什么？是让我们懒惰的、被动的去等待神的恩典吗？不是，是让我们殷勤的去寻求、去持守神的诫命。所以，懒惰的人他有时候看似是在信靠神，实际上他没有在信靠神。他看似是在等待神，其实他等的不是这个神，而是运气。他要想得到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他的南柯一梦，只是一个幻想。所以箴言提醒我们，不要陷在这种幻觉当中。懒惰的痴心妄想，是吧？必食苦果。比如他说到。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懒惰的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领了训诲。后面跟我们前面读的是一样，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来到。所以他让我们圣经提醒我们说，不要抱这种幻想，我们要真正的信靠神，而不是拿信靠神做一个借口去什么去在这儿。一动不动，什么都不做，不去真心的去信靠、寻求神。有人说：“那这你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种田，我每天辛勤的去工作，跟我有关系吗？”我们多数的问题不是这种物质层面的饥饿、贫穷和不得温饱，至少是我们今天在座多数的问题不是在物质层面的这个饥饿、贫穷和不得温饱。我们更多的问题是在属灵层面的饥饿、贫穷、不得温饱。 而在个人生命和属灵事工当中，我们相当数量的问题是和我们的懒惰是有关的。虽然我们在种田的时候，在做工的时候可能没有像这样，但是在关于我们的生命、关于神的事工、在侍奉神这些事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懒惰的。我们知道有问题，但是不想着解决问题。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就是不去做。我们明明知道是时候去做，但是就是不去做。幻想着只要不看问题，问题自然就会消失，问题自然就不会有。当我们在讥笑刚才所读的这个懒惰人躺着睡觉，不管自己的田地，不管自己的葡萄园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反而是在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像这样。我们的这种懒惰，很多时候我们也以为什么？以为自己是在信靠神。我信靠神了，神解决我的问题，神解决我的罪，神解决，神帮助，神会祝福我们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以为信靠神，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消失。我们说信靠神，但是无视神的诫命，无视神的教导，无视神给我们的呼召，这不就像是这个懒惰的人，他不播种、不耕田，然后呢，然后幻想丰收是一样的吗？所以这是一种懒惰，他是出于虚假的去信靠神。第二个是什么？懒惰是出于不信靠神。前面至少是他口头上还讲，第二种他就直接是不信靠神。懒惰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不管是从我们自己的观察还是周围人的观察，我们看到他是从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抽离和逃避，他蜷缩在自己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不愿意走出去，无心改变。我就这样，我就天天躺在床上，我就这样，我就不出去工作。为什么他无心改变？为什么他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感觉到改变是可怕的，走出去每个角落都是有风险的。这就是箴言所讲的。箴言说，懒惰的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很多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他为什么懒惰？他觉得说，一出门，走到街上就会被狮子猎杀，所以我还是不要出去，我安全的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当然，多数人的懒惰不是因为他出去害怕碰到狮子，但是箴言说的是这种心态，这种共通的心态。懒惰的人心里面都有狮子。他懒惰，他害怕遇到不确定性，遇到危机，遇到失败，遇到批评。懒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是出于恐惧的意志消沉，出于恐惧的意志消沉，然后原地不动。这在今天的社会很常见。有些人，不管他的挫败感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想象的，但是结果就是这种挫败感让他萎靡不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最后在其他渠道去寻找满足，在酒精、在网络、在游戏，甚至在毒品当中寻找满足。所以它是出于恐惧，然后我们要知道，危机、风险和挫败在这个世界是很正常的。我们不故意去制造危机、风险和挫败，我们也不无视危机、风险和挫败，但是我们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倒下，不应当因为可能的风险 更不要因为想象的风险就灰心丧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敢做。如果我们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在信靠自己，不是在信靠神，我们就没有信靠神在掌权。就好像觉得说，你看这么危险，神让我去做，但是我不信，为什么？因为神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神对这些风险他都不敢说他可以控制。每一个可能的事情，好像都会把我压垮。所以，这是我们懒惰经常出现的一种状况。不是说，哎，我们说不工作、不挣钱去养家，我想绝大多数我们不会是这样。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而是说绝大多数基督徒不会是这样。我们的懒惰往往是对神的呼召意志消沉，因为恐惧而是回避神的诫命、神的呼召，这是常见的现象。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会把它和懒惰联系起来，但它仍然是懒惰，仍然是对神的懒惰，是对神的不信。不信神的保守，不信神的应许，不愿意相信神的恩赐跟怜悯，反而是他是觉得什么？他觉得神在把他引入危险当中，因为懒惰是回是是因出于恐惧，所以他要回避危险，所以懒惰从这个角度，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看摩西带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是箴言所提到的这种典型的懒惰的人。箴言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那些以色列人说的是，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们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他们对于危险的恐惧，和箴言所讲的这种懒惰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懒惰？是属灵的懒惰，是一种属灵的惰性。在可能的危机和风险当中，甚至是在一种人所想象的危机和风险当中，他不信靠神。懦弱的退却，以求自保。所以这种懒惰，它不像我们平常所看到说好一个人不去工作，每天啊待在家里，而是一种属灵层面的，出于我们对神的不信、不信靠，我们有这样一种属灵的惰性、懦弱。像一个懒惰的人，箴言所说的这个懒惰的人一样，我们蜷缩起来以求自保。说到这个恐惧、害怕，与之相关的圣经还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主在新约讲的这个才干的比喻，就是那三个仆人，每个人仆人领不同的银钱，其中领到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说，他对主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儿。”他得到主给的银子，1000银子。把银子埋在地里，什么都不做，这是典型的懒惰吧？他是因为什么？他是出于害怕， 害怕主的苛责，他害怕主，他觉得主很不讲道理，主没有理由的去向人索取。主给他的定义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是懒惰的人。主亲自定义他是个懒惰的人，他不是害怕街上有狮子，他说他害怕主。不相信主的恩慈，不相信主有恩慈。他的反应是因为什么？他说：“既然主这么严厉，这么苛责，既然我想啊，我怎么做都不会让你满意，还不如呢，还不如什么都不做，索性什么都不做，对吧？做了也白做，反正你最后还是要苛责我嘛。反正不管我怎么做，你最后反正还要受你批评。那我为什么要做呢？我就索性什么都不做，我就索性就把银子给埋在地里。你到时候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这依然是没有信靠神，没有信靠神，然后灰心丧志，和前面是一样，只不过是他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已。他觉得说侍奉神蒙神悦纳太难了，难到不可能，不可能做到。然后呢，都不可能做到，你还要做的做什么？所以我就不做。既然神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有罪，我能力不足，我恩赐不够，我做不到，然后呢，然后我就什么都不做。有的懒惰是害怕不够安全，有的懒惰是害怕不够完美。他觉得不够安全，所以他不敢去做；他觉得不够完美，所以他没有必要去做。我们的懒惰，尤其是属灵的懒惰，也常常和这是有关的。虽然不见得严重到这个仆人的这种地步，因为这个仆人，包括他和主的关系，包括他最后这个结局是很可怕的。不见得我们都严重到这种地步，不见得我们对主直接有这样的微词。但是我们会有类似的倾向和表现。世俗的这种完美主义让我们裹足不前。我们用自己对主的这些错误的理解把自己框在里面，先是不感动，后来是不想动，觉得侍奉神、追求神没有意义。哦，我做不到，即使做了，也做不好。有些属灵的懒惰是什么？是懦弱。这不是说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们贸然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和呼召，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不应当后退。因为圣经讲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我们在成就。就像我们常讲的，不要低估器皿的角色，不要高估器皿的能力。不是我们在成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成就。所以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他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胆怯而退却。这是很常出现的问题。那使徒都要提醒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这种胆怯的心不是从神上来的。提摩太应当信靠神，应当刚强，应当不要灰心，不要退却。”将自己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所以我们不光是要看到好有懒惰有懒散，很多时候它背后有一个胆怯在其中， 因为胆怯会导致懒惰懒散，所以圣经多次教导我们说，应当刚强，刚强才会有所作为，刚强才会勤奋勤劳。所以圣经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只有信靠主，只有刚强，才敢于进行属灵的征战，才是不懒散不后退。圣经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只有信靠主，我们要警醒，我们才能站立的稳，而不是去昏睡过去。懒惰就是昏睡过去。如果懒惰是因为怯懦，那么勤劳就需要勇气，在神里面的勇气。从这个角度，改变懒惰的关键，不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哇，我要勤啊，我要勤啊，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而是信靠神，关键是要信靠神，因着信靠神，刚强、壮胆、勇敢。这是支撑勤劳的内涵。没有这些东西去支撑，没有对神真实的信靠去支撑它，勤劳仍然是一句空喊的口号。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勤劳、勤奋。世人所讲的勤劳，很简单，就是努力工作。但是属神的勤劳不只是努力的工作，不仅仅有努力。很多时候，一个人忙碌的做工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勤劳，因为圣经所讲的勤劳，除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说你这个努力是要努力去做正当的事情、公益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不是努力去犯罪。这是一个基本点。还有一点，圣经所讲的这个勤劳是属神的，信靠神的，是信靠神的勤劳，不是信靠自己的勤劳。一个人可以因为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去努力，可以有各种原因。一个人如果因着信靠自己去努力，这很自然，逻辑也很清楚。既然事在人为。那么我就要尽力而为，很简单吧？逻辑非常的清楚，事在人为，所以我要尽力而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耕耘十分收获，那我就努力的去做，越努力越有收获。圣经不也讲吗？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看似圣经讲的和世人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圣经所讲的不是信靠自己，而是去信靠神。属神的勤劳是信靠神的体现，是因着信靠神、寻求神、敬畏神，然后去努力。懒惰，我们前面说过，它是意志消沉，没有动力。我不认为这个工作是值得做的，我不认为我努力会有好的结果。勤劳反过来就是什么？就是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值得做的，我认为我的努力会有好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认为它是值得做的？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努力会有好的结果？为什么？这个好的结果是人的努力去赢得的，还是神的恩赐？看似世上的人和圣经都讲啊，多种多收，少种的少收。但是世人所讲的多和少，是人掌控的；圣经所讲的多和少，是神恩赐的。在世人眼中，那是一个将死的规律；在圣经当中，它是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给多种的人更多的收成，给少种的人较少的收成。原因不是因为神必须这么做，原因不是因为神受制于人， 原因是因为神喜悦那些信靠他、寻求他的人。那些多种的，指的是哪些人？不是更多的信靠自己的那些人，而是更多的信靠神的那些人。所以神祝福那些信靠他、寻求他的人。所以，即便圣经讲的多种多收、少种少收，仍然是在神的恩典的这个框架之下讲的，并没有说什么，并没有说从恩典转移到神的行为，神人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从神施恩给人转换到神人之间的交换。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把勤劳视作什么？视作奴隶。当然，它包括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因为什么在努力？我们因为什么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什么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会有好的结果？有人说，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勤劳不就是努力的做事吗？你还管因为什么而去努力？我努力不就行了吗？我很勤奋，我很勤劳不就行了吗？勤劳当然看起来要比懒惰要好，但是错误的勤劳并不比懒惰好多少。勤劳是美德，但是不是每一种勤劳都是美德。抛开人的内心状态，勤劳是什么？它只是外在的忙碌、快节奏。所以圣经讲的是，神祝福那些勤劳的人。神关注的不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在很忙，神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他是否清洁，是否在依靠神。一个人信靠自己，他完全有能力表现出一个什么很投入、很努力的样子，他完全可以表现出这种状态。一个人信靠自己，他完全可以表现出很勤劳，甚至很敬虔。这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新约讲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很勤奋的去追求做什么？去进食、祷告、奉献，还要走遍陆地洋海去传教。他们有没有很努力、很勤劳？当然有。但是有意义吗？是神喜悦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主说的是什么？主对他们的评价是：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有祸。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是信靠自己去努力，他越努力越自以为意，越自以为是，越自以为聪明，然后就越犯罪，越骄傲，越愚蠢。这样的勤劳，最后是在加速自己的犯罪，加速自己的骄傲和愚蠢。与之相比，我们看使徒也很敬虔，他也有祷告、有进食、有奉献，他也去传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很多的这些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他信靠自己吗？是因为他自以为意吗？不是。他说，这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另外一处。”他回顾自己，他说：“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他很勤劳，但是他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相反，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的勤劳是出于信靠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个内在是很重要的。如果在从外在上看， 我们可以假想一种情况，你在那个时代，在新约那个时代，你在道路上碰到两个人在四处奔走去传教，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使徒。光看外在形式上能看出重要的区别吗？能看出哪个更忙，哪个更勤劳吗？区别不在这些地方，区别是在内心，在内心他们对神的认知和态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好，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勤劳就很好，就要比懒惰，要比一动不动、什么都不做要好。一个方面它是，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努力是在错误的框架和体系，出于错误的心智，它好不了多少。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凭着圣灵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凭着血气去做。很多事情可以凭着信靠神去做，很多事情也可以凭着信靠自己去做。比如说征战，凭着血气的征战，你可以很勤奋、很投入；凭着圣灵的征战，你也可以很勤奋、很投入，你都可以舍生忘死。但是这是两种征战、两种战士、两种努力。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的努力，不管是在一般的生活、工作，还是在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要警醒自己，要看到这个，我们努力的根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信靠的是谁。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忙碌本身，不能够满足于我把这件事情做好本身，我做到了很多事情本身，不能满足于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我在人眼中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东西而去忽视了这个努力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的努力到底是信靠神还是信靠自己？反映在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状态是，我们是不是只有勤劳和忙碌？我们的忙碌是否最后让我们痴迷于工作？痴迷于工作的自己，从一个角度，信靠自己的人比信靠神的人还要努力；信靠自己的人比信靠神的人还要努力。为什么？因为信靠自己的人，他有一种绝望，是信靠神的人没有的，他有一种绝望。这种绝望驱使着人近乎疯狂的去努力。这种带着绝望的努力是属神的人没有的，因为属神的人没有这种绝望，属神的人在基督里有的是盼望。这也是为什么从外在看，如果只看外在，那些依靠行为得救的人，那些相信假福音、相信异教的人，可能比依靠基督恩典得救的人看起来什么？看起来更勤奋。信假福音的人比信真福音的人更为勤奋，更为努力。但是他努力的原因是什么？是内心的焦虑在燃烧。越是焦虑，越是努力，越不敢有丝毫松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是更加的焦虑，如此循环加速。他不愿意停下来，他不敢停下来，只要停下来，焦虑的火就让他如坐针毡。这样的勤劳，没有安息，没有喜乐，只有忙碌，永不停止的忙碌。所以，如果这种勤劳，他最后也是没有在信靠神。神要求我们勤劳的去做工。是要我们做谁的奴仆？做神的奴仆，不是去做工作的奴隶，这个世界的奴隶。我们的满足和喜乐，什么地方来的？不是从工作来的，是从神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很忙，所以我们很满足，而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满足。所以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神是很容易被边缘化的。虽然我们经常头脑概念上我们觉得一直有说有神，但是我们实质上在我们的认知判断当中，神是很容易被边缘化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当然每次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要盯着神，我们要想着顺服神的诫命。可是慢慢的呢，开始当然是这样，慢慢的，我们只盯着工作啊，我要做工作，所以我只盯着工作，我要努力，所以我只盯着我努力的本身，然后渐渐的去忘记信靠神，把工作、把事工当成了最后的目的，把我们的安息、把我们的喜乐寄希望在这上面。我们应当工作，我们应当辛勤的投入的去工作，不管是一般的工作，还是在属神的事工。但是我们不应当疯狂的工作，不应当近乎绝望的工作，好像以为只有我不停的努力才能够抓住机会，只有我不停的努力才能把神的事工做好。我们看使徒。他有没有辛勤的工作？我们看前面读刚刚所读到的，当然有，但是他没有被工作所裹挟，没有被忙碌所裹挟，因为他是信靠神，然后他勤劳，他努力，所以他始终有安息，始终有喜乐。他努力，但是不寄希望于自己的努力；他勤劳，但是他不迷信自己的勤劳。与勤劳有关的，我们最后再看一点，就是耐心。耐心，圣经讲的勤劳不是冲动式的，不是一时一地动作，而是一个人恒久的品格。不是我今天很勤劳，我这一个小时很勤劳，它不是冲动式的。神给我们的诫命，神给我们的呼召，也不是一时一地才有的，而是一生一世的。所以这个勤劳它是恒久的，既然要恒久，就需要忍耐，需要耐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有罪的人，我们没有点石成金的能力，没有呼风唤雨的法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机会有限，而且神掌管的万事万物各有其时，春夏秋冬各有其时。播种收获各有其时，我没有办法让它加速。有时候，即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可能是让他用一个长时间才能完成。我们的勤劳不是在一个完美的环境当中，只要努力就心想事成，而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条件之下。如果没有耐心，就没有持续的勤劳。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鲜明的体现这一点的，而且也是箴言当中经常提到这个例子，就是农作物的收成。农作物的收成，比如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修之子。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葡萄园长满了荆棘。农夫的勤劳是跨越四季的，不是说好我今天辛勤工作，明天辛勤工作，马上就会结果。他需要等待，而且在等待当中，他要继续的去努力。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侍奉神、做神的事工，也是这样。所以使徒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后面说的是，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从播种到收割要有耐心，不灰心不丧志。使徒提醒提摩太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警戒人，劝勉人。在任何时候，他说你都要殷勤的、信实的传讲神的道，什么时候都要这么做。所以忍耐和耐心当然是必须的。 在另外一处，他以种田的农夫为例子去教导提摩太，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说到勤劳，我们缺乏的可能不是短暂的一个突击，不管这是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一个突击，但是我们缺乏一个耐心、长期的、恒久的这个勤劳和勤奋。一以贯之的、恒久坚持的去投入，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暂时的果效如何，潜下心来，勤勤恳恳的做工，按照神的诫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人心靠的是自己，他坚持不下去，他看不到眼睛可见的果效，他坚持不下去。但是神的时间，很多时候要比人的耐心要长远。只有信靠神，才忍耐得住，才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挫折，耐得住在播种之后田野的一片空白，几个月之后仍然没有收获。速成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倾向于信靠自己。但是等到这个结果慢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时候很，我们才会想说：“哦，我们应该去信靠神，只有信靠神。”所以，这是我们说圣经所讲的这个勤劳。除了信靠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就是在信靠神当中的耐心、忍耐。圣经教导我们要殷勤，要勤劳，要努力。你们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个人都要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而且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因那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界行走，但不是在世界闲游。我们在世界有盼望，但不是在呆呆的张望。我们在世界有平安，但是我们不甘心于平淡，因为我们有神，有神的恩典，有神的诫命，神的应许。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激情，有梦想。我们的殷勤努力，使我们在神里面的欢呼雀跃；我们的不知疲倦，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乐此不疲。我们没有停下的脚步，使我们在神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爱无止境，步履不停。